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名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用你的爱，你的同在。我们说阿爸父，我们宝贵你的同在，我们渴望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是比生命更美好。愿你将亚伯拉罕的恩典，就是与神成为朋友的恩典赐给我们，说每位听到的家人都来领受亚伯拉罕的恩典，成为神朋友的恩典，说每一天来渴望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你的容面，使我们能够在你荣耀的光中来得见你，是每一天的主啊，我们要每一天来得见你，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的同在，你的同在来转化我们，你的同在来吸引我们，因为你是那样的美丽，你是那样的温柔，你是那样的慈爱，你是那样的怜悯，主耶稣，感谢你，求你来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的心灵受圣灵的感动，来认识你的爱，认识新郎对新妇的爱，认识我们的耶稣新郎，认识主你的爱，奉耶稣的名，主啊，你来开启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在这个时刻光照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光照我们，哦，主啊，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得见你的荣耀，得见你的荣美，奉主耶稣的名，哦，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高摩尼仆人的口，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活血，赐下玛拿，奉耶稣的名，我们也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每位家人，遮盖我们的平台网络，奉耶稣名除去魔鬼一切的拦阻，我们宣告，主啊，这是得胜的，这是荣耀的，荣耀的平台，这是充满神的荣耀，充满耶稣的宝血，充满先知性启示的平台，奉耶稣的名，主啊，你也赐下使徒性的恩膏，五大职分来成全我们，主啊，在这里兴起圣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兴起使徒，兴起先知，奉主耶稣的名，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向我们来说话，圣灵啊，我们邀请你赐下你的大光来光照我们，光照你的仆人，光照我们每位家人，将掌权，凡是掌权的真理启示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培养凡事掌权的心态，使我们效法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让我们今天也如此行，奉主耶稣的名，哦，圣灵坐在我们里面，把我们打造成耶稣一样，因为这本是父的心意，要让我们每一天越来越多的像耶稣，求你拿走我们更多的老我，放进更多的耶稣，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我们需要你，阿爸父，我们爱你，让我们一生活着都是来敬拜，来侍奉，来祷告，来与你同行，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爱你，哈利路亚，帮助我们，高摩尼仆人的口，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哦，主啊，兴起我们进入到凡事掌权的灵里，赐给我们凡事掌权的灵，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早一点啊，现在就开始继续来分享培养凡事掌权的心态啊，第二讲，今天我们通过耶稣的一天，那个亚拿姐妹那里好像有回音呢、啊、把你的那个给它是怎么能关小一点，今天我们通过耶稣的一天，我们来分享啊，看看主耶稣在地上他的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你就可以看出主耶稣也是行在一个掌权，凡是掌权的灵里面，我们今天要效法耶稣的脚踪行，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耶稣的一天，马太福音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首先你要知道耶稣早晨的时候是登山宝训啊，第七章，我们就不从早晨开始讲了，早晨就是耶稣已经讲了登山宝训，讲八福啊，讲八福那个山我们也去过，在那个山上讲了，具体是讲了多长时间不知道，但也估计也讲了得几个钟头，在早晨的时候，然后讲完了以后下了山， 对吧？那几点不知道，也许是中午了。所以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这然后下面我们发现主就做了什么事呢？首先早晨讲道，然后中午开始来医病。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估计这已经是晌午时分了。所以你看耶稣是怎么做的？我们通过耶稣的所作所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因为耶稣是神之道，他代表着神，他代表着天父，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天父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是在彰显父神的旨意。而很多的基督徒跟这个麻风病人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主若肯，我们就得医治了，没得医治就是主没肯，这个思想是个错误的思想，所以导致你不得医治。你看这个麻风病人，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而耶稣是怎么做的呢？耶稣不仅是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而且他伸手摸他，迫不及待的。麻风病人是通过伸手摸来传染的，你不能够接触麻风病人，因为他们会传染你。麻风病人是很可怕的，会让你浑身烂，从头烂到脚啊！他是透过接触传染，而耶稣却迫不及待的去摸他，打破了人们理性的常规。你怎么能摸麻风病人呢？因为耶稣迫不及待，因为耶稣知道教会的光景就是如此啊！病生病了还在疑惑主是否肯，神的心意是否要医治我。所以耶稣想透过这个举动告诉教会，你要长记性了，我非常的愿意，所以我不仅说我肯立刻让你得洁净，我还要伸手摸你，让你知道我是非常的肯，不是一般肯，意思是神的旨意是非常愿意医治你，没有任何的疑惑，没有任何的疑惑。那心怀二意的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所以圣经上的经文告诉我们，很多人不得医治的原因，他也许神愿意医治我，所以我现在好一些，过几天又疼了也许神不愿意医治我所以他这样的人就无法得医治，因为他的信心是左右摇摆的，因为他是心怀二意的人，这样的人就无法从主那里得什么。但神说我愿意，耶稣说我肯的时候，代表着天父说我愿意医治病人，医治是神的心意。所以对此你不要有疑惑，有疑惑的人就得不到医治。疑惑得着了，魔鬼可以借着病症再一次让他失去医治。所以持守你的信心，你就持守了你的医治。所以你要相信100%的主愿意医治你，没有疑问。所以对此我毫无疑问主愿意医治你，没有问题。我不需要祷告说是不是神要医治他，不需要。圣经上写的话你不需要祷告，你的先知性启示不是用在这里，因为神的话语高过一切，不管你是大先知小先知，我不需要你祷告说神的心意是否要医治他，说明你愚蠢，说明你不懂神的话语，说明你无知所以先知不代表你是全能的，你也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要向神的话语跪拜，要向神的话语降服。我不会相信你的祷告，但我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几乎是神的仆人，也不过是尘土，不能跟神的话语辩论神的话语如此说，你就如此信，不要说那个大先知说了，神的心意咋地咋地他算不得什么，不要理会他，相信神的话语就好了。神说，我若肯，我肯，你洁净了吧？你看，这说的斩钉截铁，他的大麻风立刻就得洁净，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上午讲了一上午道，中午开始医治病人，而且毫无疑问的然后第五节呢，就是紧接着医治完这个病人，耶稣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那个亚拿，你那边不要发出声音，你那边说话，我这边是可以听见的。除非你能找到哪个麦克能关一下，亚拿姐妹，你看一下你哪里能关一下你的麦。
好的。
不能发出声音。你告诉你的客人也是，不要发出声音。
行
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啊，这是到了另一个地方了，所以他耶稣讲道也是周游 四方来讲道。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看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罗马百夫长，他不是个犹太人，他是个外邦人，但是他的信心居然如此大。为何他有这样的信心呢？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他的信心也建立在掌权的思想上，他知道权柄意味着什么，所以他知道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我命令谁去谁就去，我不需要自己去，我命令他去做任何事他就得做，我不需要自己去做。所以因为他懂得掌权，他懂得权柄，所以他的信心就是大的。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都没见过啊，说明这个人的信心比以色列中的这些人信心都大，比犹太人信心都大。为什么呢？他不过是个外邦人。所以我告诉你，掌权的灵能够提升你的信心，当你行在权柄中，当你拥有掌权的思想，统治的思想，我说掌权就是统治啊，就是凡事统治啊，凡事统治，统治的思想，掌权的思想，那么你的信心就会快速的增长。你看这个罗马人，他的信心，耶稣都夸他说，你的信心真的好大，整个以色列我都没有遇见比你信心大的人。为何如此？通过他说的话，发现这个人他是一个懂得掌权的人，懂得权柄的人。所以主说，我到你们家去给你仆人祷告，他说，主啊，不要去，你没有必要去，你去我担当不起，因为我认出你的权柄来。首先他认出耶稣是有权柄的啊，所以他知道有权柄的人能做什么。所以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认出我们信的神是谁，他是有权柄的，他能够医治所有的病人，无论是艾滋病、癌症，他甚至能让死人复活，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所有的人类啊，所以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权柄的神。你得先认知权柄，认知神的权柄，神是全能的，他还有权柄，他能够废王立王，他能够使审判人类，审判天使，哈利路亚，人类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所以你要认知我们信的是谁。保罗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所以你一定要有认知。你看这个人他是有认知的，他知道耶稣是有权柄的，他说，我从来我做事都是让指挥这个指挥那个，我发出权柄他们就做了，你权柄要比我还大，我不能够命令你来到我家里，我不配啊！也说明他谦卑啊，在神面前谦卑啊。第二，他认识神的权柄，他说，主啊，你只说一句话就行了啊，不用那么麻烦，说一句话就好了。说明这个人他认识统治，认识掌权，导致他的信心快速的增长，他是一个有信心的罗马百夫长。哈利路亚，对，特别记载在圣经上。你通过这个故事能学习很多的，所以我很喜欢默想神的故事，神的话语，来思想这些画面。然后你当你默想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这个人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信心呢？为什么这个罗马百夫长有信心呢？他是一个培养凡事掌权心态的人。所以我们从上一周的主题到这周都是培养凡事掌权、凡事统治的心态。因为当你拥有了这个统治的心态，你的信心就会快速的成长啊，你会有一个超凡的信心，不是一个一般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信心，连耶稣都夸赞的信心。十二门徒天天跟着主说，主老是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呐，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到现在你们还不相信吗？即或你们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我所做的事吧，也得因为我行的神迹信我吧。 意思是主是恨铁不成钢的，你看看你们跟随我三年半啥时候能够有信心，看看人家罗马百夫长，人家一个外邦人，人家都有这么大信心，你们天天跟着我吃住在一起，哈利路亚。所以为何如此？因为彼得他们都是小民，所以他们都是要么就是渔夫，要么就是这个税吏，要么就是医生，要么就是没学问的小民，所以他接触不到权柄，因为他接触不到权柄，他不懂得权柄，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统治，他不懂得什么叫做掌权，他们所懂得的就是我吃饱不饿，日出而劳，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因此他无法理解信心，他对信心的理解就很慢啊，所以耶稣需要每一天给他们做一些事情，神迹大能的事，来奠定他们掌权的心态，培养他们凡事统治的心态，所以也算成功了。后来他们就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出来了，人们说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他们说话像有权柄的人啊，像耶稣一样，哈利路亚，不再是没学问的小民啊，看出他们的勇气，他们说话很有权柄。彼得一场讲到三千人悔改了，而且说话那么有权柄，根本不像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证明耶稣总算还是把他们培养成功了啊。但为什么这么三年那么慢呢？啊，是因为他，所以圣经上有一个经文很有意思，很多人不能理解啊，就是仆人王子给仆人牵马，全啊地都震动，这是一件大祸，为何呢？意思是王子仆人的身份改了啊，仆人因为从小属于被奴役的，所以他是一个小民，他是平民思想，一旦平民思想成为王子来掌权了，他就会变本加厉的剥削，因为他自己受过苦，他会让别人比他更苦，所以但凡是平民成为皇帝，国家就动荡，因为他们会，因为他们不懂权柄，因为他们从来都是被奴役的，所以他们的思想仍然属于那种奴役的思想，所以他要奴役别人，他要比别人更苦，他因为他自己苦。所以箴言书这个话很多人不理解啊，所以说是有道理的，所以你必须懂得权柄，懂得统治，否则你无法成为一个君王，你不是一个好君王啊。当然这一点是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点到即止啊。因为人在我的权下，我对他说去他就去，所以这个人他就适合做领袖，所以他的信心就很大。所以我提醒你一定要好好听这两节课，我们可能还会继续讲啊，就是两节课也讲不完，总之我就是通过来分享耶稣的传记啊，耶稣所行的，好给你的脑海中刻画出一个掌权的形象，主耶稣他就是一个掌权者，统治者，无论他做任何事情，你会发现他是如何统治的，一定要把这个根深蒂固的刻在你的心板上，因为这是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要效法主的形，有录音啊，我们必须要效法主的脚踪，所以主花了三年半来训练门徒，培养凡事掌权的心态，这就是我们这两节课要讲的，这是我发现的一个亮光啊，因为这个将极大的增长你的信心。很多人说我信心小，那你听这两节课，你信心就会很大，学会它，凡事掌权的心态。好，所以主就夸了这个人。后来下面说十一节，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继续啊，我们今天讲马太福音啊，我们就一节一节讲马太福音八章，因为整个马太福音八章是讲了耶稣半天的行程， 也马太福音第七章讲了耶稣的早晨，现在马太福音八章是讲了耶稣的中午，这还是一天啊，一天需要两章来记。我们看看耶稣到底一天干了啥事啊？咱们那个登山宝训就不说了，大家都懂，那是上午干的事，现在是中午了。中午来了这个人，求耶稣去他家里去医治他的仆人。耶稣就要去的时候，这个人说，哎，我不敢，你我也不配，你说一句话就行了。那主就特别稀奇，这个人这么有信心。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为何呢？他们不长进呢？他没有信心呢？这个罗马人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有信心呢。哈利路亚！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啊，学会凡事统治的心态，将会极大的助长你的信心。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就是耶稣说这话“你回去吧”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你看这个神迹也是借着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说，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好了，我不敢劳你大驾，你说一句话就行了，因为我是有权柄的人，我知道权柄，我认出你也是有权柄的人，所以你说一句话事情就成了，这就是权柄。哈利路亚，有多么大的信心，赞美主。所以凡是统治的心态，凡是掌权的心态，能够成为你信心的沃土，使你的信心像芥菜种子。耶稣说信心是个种子，种在哪里？种在沃土里，它就会呼呼呼呼呼的长啊，芝麻拔节节节高啊，迅速的成长。有的人的信心的种子也种下了，我们每个人重生的时候都种下了一颗信心之种，可是有的人种哪儿去了？种在没有营养的碱地里，种在沙土地里，种在沙子地里，种在沙漠里去了。所以几十年都不长，连发芽都不带发芽的。但是你看到百夫长他的信心，那就是沃土，因为他有一个凡事掌权的心态，这个心态就是一个沃土。所以你别看人家是外邦人，人家信心可非常强大呀。所以愿神赐给你，赐给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凡事掌权的心态，这就是你信心的沃土。愿你拥有沃土，奉主耶稣的名，使你信心的土壤不再贫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多么美好。好，所以耶稣用一句话医治了那个百夫长的信心。为何他没有在别处行这样的神迹呢？因为别的人他没有这个信心，信心也是根据你啊，根据那个神迹也是根据你的信心的，所以你有这个信心配合着耶稣的信心，哎，事情就成了。所以我一直说这个神的仆人的信心再加上病患的信心，事情就成了。你不能光啥事都赖到神的仆人身上，你自己一点信心没有啊，那是不行的啊！所以说，你自己的信心卡了吗？你自己的信心加上啊，你带到对象的信心，就能够完成一个神迹啊！啊，可以听见，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信心。为何耶稣不能行这个神迹在别的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信心，他们的信心就是你必须跟着我到我们家啊，你还得摸，有的摸一下不行，给头摸秃才行，你摸一百下再晃晃啊，就像那个乃曼，你一个以利沙这么大胆，我那么千里万里迢迢来了，你连门都不让我进，叫你仆人对我说一句话，哎，去河里洗洗，我们那儿没河一样，还洗一遍不行，洗七遍。所以乃曼怒气填胸，气得半死啊， 乃曼想着，你咋也得给我摸一遍，再给我掐着脖子晃晃，怎么也得让我感受到你确实费力在给我祷告。你现在可好，给我说句话好像打翻药所以乃曼的信心是建立在你必须得掐着我，得给我晃好，使劲晃啊，晃死不算，但是伊丽莎就门都不让他进，正主都不让他看你，差遣他的仆人给他说一句话，去洗洗就好了，去吧。结果他就好了。所以但是那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因为乃曼压根没信心啊。但是那个因为以利亚不是那个、不是以利沙不是一般级别的，他是大先知，所以你大先知很少，所以除非你遇到大先知，那你的信心小一点也不怕。但是没几个大先知，有几个呢？所以说还是发展你自己的信心就好了，很简单的嘛，你的信心加上神仆人信心，啪一下就成功了啊。所以以色列没有这么有信心的人，所以就行不出这个神迹来。纵然耶稣想行，可是整个以色列找不着，所以耶稣说全以色列我都没遇见啊，你这个罗马兵丁反而有这个信心，所以我就给你行一个神迹。所以你信心有多大，神迹就有多大。哈利路亚，你信心有多大，神就给你行多大的神迹啊，这是必然的啊。你也不要光指望神仆人的信心啊，一定要把你自己的信心发展出来。所以我今天给你一个发展信心的良方，那就是凡事培养掌权的心态，这就是罗马百夫长所拥有的，很简单啊。然后我看见我就看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亮光，神启示我他有一个凡事掌权的，凡事统治的这个心态，举一反三嘛，因为他命令谁谁做事，所以他就举一反三，那他就对神也有这样的认识。神让你在地上走一趟，就是让你举一反三的呀，让你当父亲，就是让你思想阿爸父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有孩子以后，我就天天逗他玩的时候，我就在想，阿爸父也是这么看我，这么可爱，也很想每天跟我玩。所以我对父神的这个另一面的情感就更加认识，所以我的信心又加增了，因为我认识了另一面的父神的这种爱。当你做父亲你才知道，不做父亲你怎么能知道呢啊，你这人家跟你说呢，你说你领受不了啊，无法领会啊，所以你必须得当父亲呢当母亲呢，你才能体会啊。哈利路亚，所以生活它其实是一个体会，就是为了让你悟出来属天的事物，赞美主。所以说这个罗马百夫长呢，他悟出来了统治，所以他的信心就特别大。今天你听懂了，你也可以凡事培养统治，每一天发预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主啊，这块地我看上了，我宣告这就是我的，我差派天使奉耶稣名去把它拿过来，我命令魔鬼拿开那脏手，奉耶稣的名，主啊，奉耶稣名命令我需要的那笔钱拿过来，我差派大能天使去拿过来，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会拥有这笔钱，这个月奉主耶稣名，我斥责魔鬼拿开你的脏手从这笔钱上，我都是这样祷告的啊。因为我凡是培养掌权的心态，所以我祷告这些事情都成就，我也不疑惑。哈利路亚，所以在财务上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不用祈求，要统治，赞美主。我可没跟你说神话小说，我这么些年都是这样做的，百试不爽，百战百胜。所以在财富上我一直都是统治，我们耶稣名需要啥我就开始宣告祷告，一天宣告个两遍就够了，有信心，不用说太多啊，像皇帝一样发出命令，就有天使去做事了，赞美主。百试不爽可以告诉你，所以一定要学会。所以我慢慢的开始认识到什么叫做统治的心态，你每天都可以统治啊，用你的祷告啊，发出命令来，发预言的祷告啊。我讲的这个专辑啊，没事去听一下，我们个人网站上都有发预言的祷告，专门是一个专辑。每天学会了，每天操练发预言的祷告，不是先知给你发预言，是你自己向你的环境向人事物发预言啊，向你的财富领域，向你的各个领域都能发预言，那就叫统治。 我是通过我宣告祷告我来统治，通过我的信心调和我来统治，赞美主。这就是耶稣的榜样，他也是如此啊。好，继续往下看啊，这个耶稣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你看这是统治的关键，信心，信心带来统治，相信你所说的成必成，神就给你成了。所以不要说太多，皇帝发命令，金口预言啊，皇帝诏曰，这个事儿就得这样做了，奉耶稣的名，这就盖上玉玺了，谁都别想更改，哪个鬼也不能更改，我已经奉耶稣的名了，必须得给我降服，万口向耶稣的名口称耶稣为主，万膝向耶稣的名跪拜。所以皇帝的命令，耶稣的名就是玉玺，盖上章了，皇帝诏曰，谁都别想更改，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你要学会啊，就是你每一天都可以操练的啊。所以我讲的课呢都不是虚的啊，都是每一天都可以实行的，都是实用的，你必须把它实用出来啊，把它用出来啊，不要打阿们啊，这个是敏感字，要实用出来，奉耶稣的名，然后开始这个发预言，开始宣告祷告啊。你在你家里用嘴上说阿们，不要打到屏幕上就行，在家里，所以我只是现在都带你祷告嘛，你就阿们跟我一起说就行。所以奉耶稣名，你要开始了发预言的祷告，要每天来操练操练操练，然后你就会开始养成习惯了，遇到啥事你不是哭了，不是自怜了，不是怨天尤人了，而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哈利路亚，你就开始这个统治，这才是神所要的。所以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记住，统治的关键就是信心，统治的秘诀就是对权柄的认识，对权柄的认识，对权柄的认识，要认识神的权柄。我认识我的权柄啊，我认识我的权柄，所以我无论到哪里见任何人，见总统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低人一头，因为我认识我的权柄，我是天国大使。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出这个凡事统治的心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到任何地图都能给那个地图带来影响力，因为我知道我认识自己的权柄，我认识耶稣的名带来的权柄啊。所以我们的口是有极大权柄的，能够影响这块领土地的人、官长、君王。所以因为我们是代表天国在地上走一趟，所以我们的权柄非常大，所以你要认识这种权柄，你得从凡事开始培养掌权的心态做起，这样你的权柄就会与日加增，哈利路亚。好了，所以总结说，这个信心是掌权的关键，然后凡事对权柄的认识是你统治的关键。好，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节继续啊，十四节，你看耶稣的一天好精彩，上午讲完道，中午又医治了两个病人，然后紧接着又来到第三个病人，就是估计要吃饭点了，这会儿应该是中午饭，耶稣到了彼得家里啊，因为彼得是他的门徒嘛，今天到门徒家里吃饭，结果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了，完了今天不好做饭了，没人做饭了，环境看起来不好，但你看耶稣怎么处理的？要是你，你肯定说：“哎呀，你妈妈也病了，算了，我们去饭店吧，我们换一个家，我们走吧，或者今天就饿肚子进食吧。”但耶稣不是这样表现的。你看，耶稣他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啊。如果你是一个发现问题就哭丧着个脸啊，沮丧、怨天尤人、自怜，那么你需要悔改。说明你一点也不像耶稣啊！耶稣发现问题他解决问题，他是一个统治的心态，所以他必须要解决问题。你看耶稣怎么做的，耶稣说，耶稣甚至都没说，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啊！耶稣为他按手祷告，甚至不用祷告，按手就行了，因为圣经上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信的人就可以这样做， 没有说手按病人再祷告两句他就好了。当然你祷告两句没问题，因为人类他就是这个习惯性，那重要的不是你祷告的，是手按病人，所以一定要为病人按手，奉耶稣的名得医治，说一句就行了，你别说多啊，说多了一会儿就没信心啊，说多了没信心，这是真的，少说两句，说一句就好，命令奉耶稣的名好了。耶稣把他手一摸，病就离开他了，热就退了。看，耶稣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用的什么原则？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的原则，是符合圣经经文的。所以后面他说，你们也要这样做，你们是信的人，你们也要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他为他一摸，就是按手，按手，按手也是一摸嘛。所以啊，耶稣把他手一摸，热就退了，解决了他的问题。哈利路亚。统治，这就是统治。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哎，这下厨师有了啊，我不用出去吃了，我懒得走了，你就必须得好，今天得给我做饭，所以我得先把你医治好。所以耶稣的信心呢，就是，所以耶稣的统治，凡是统治的心态给他带来信心，所以他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习惯性的啊，所以习惯性的，有的人会问，哎，是不是他哪里犯罪了？应该先悔改认罪一下呀。耶稣没有带着他，没那个功夫带着祷告，因为耶稣是凡是统治的心态，按手祷告他就好了。因为耶稣代表天父，天父的旨意就是要医治病人，所以耶稣不会犹豫说，当然你认罪悔改是好的啊，但几乎不然，神的心意还是要医治你啊，这俩不矛盾啊。圣经只是记载了耶稣为他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他一摸，彼得的岳母就好了。给我们一个指引啊，你也要这样做。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遇到问题，不要被问题挡住了，不要打退堂鼓，不要被问题拦住了，而是披荆斩棘。前面有一个墙，前面有一堵墙堵着你，拦住了你的路。你不要扭头就走，而是要把这堵墙打出一个门来。我拆不了你这堵墙，我拆个门总行吧？我打个门行，我从这个门里出去，我不用一堵墙，我没那么大，我起码搞个，我开一个门够我一人通行就行。哈利路亚，这就是统治的心态。如果你没有统治的心态，哦，前面有一堵墙，那我就走，我就不去了。地上有个坑把我绊倒了，我就卧坑里，我这辈子我就在里面哭，我眼泪把坑填满，把自己淹死。很多人就这个就是这么笑话，说的是个笑话，但是很多人活出了一个笑话，他就这个心态。有个坑跌倒了，从哪里跌倒他从哪里站起来继续走嘛，咋会跌倒了就把这个坑当坟墓了，这辈子算不活了。所以你需要悔改。所以有的人他这个心态上需要悔改，难怪你没有信心，你不是一个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你是遇到问题让问题把你解决。所以我们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让问题解决你，这是很可悲的啊！神说我没生过这种孩子，我的孩子是解决问题的人，我的孩子不是遇到问题让问题把自己解决了。所以神让耶稣在地上活出了一个形象，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你发现耶稣遇到任何问题全部解决，没有一个不解决的。你哪天看过耶稣自怜在那里哭没有？你哪天发现耶稣说，哎呀神哪，好难哪，算了吧，撂挑子了，我要回去了，这帮人死不悔改。没有，耶稣不说一句坏话，充满信心，充满盼望，解决问题，迎难而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还不断提醒门徒，我要去上十字架了。彼得还说，啊，这个事不能临到你。耶稣斥责了你，撒旦退，就知道体贴肉体，这是天父的旨意。上会儿你上秒钟还怪属灵，这会儿你就变了。哈利路亚。所以凡是统治的心态啊，因为彼得他没有这个心态，所以他还是个小民思想， 他想，小民思想就是，哎呀，我有顿饭吃就行了，我不要死，我不能死，我有顿饭吃就可以了，管他什么救人类不救人类，救天下救人类救万民跟我啥关系，我只要我的老师活着，到时候带领我们天天能好吃的，然后到再做犹太人的王，我这辈子跟着我有赖好也能混个丞相。他这个小民思想，他想的就这些，你指望他想啥？拯救众生没有。但耶稣的心里面有天下有万民啊，他的心胸才装的，当你的心胸能装下天下，你才能拯救天下。所以耶稣他是一个救世主，所以他说，你这家伙就知道体贴自己，应该体贴父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因为主一直都在培养统治的心态，所以他遇到问题跟所有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哈利路亚啊！所以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神的儿子，你需要效法你的主，就是我的主耶稣，你需要效法，培养统治的心态，培养掌权的心态。所以从你的日常生活开始做起。所以如果你听过我的财务权柄专辑，那只是在财务领域统治啊，我还会讲别的，但是原则都是一样的，在财务领域你就要先学会统治，不要跟个丐帮一样，不好，那会让你的信心受到伤害的。你最伟大的就是信心，你最宝贵的也应该是信心，凡事都应该行在信心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凡事统治凡事掌权的心态，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在这个沃土之上，像东北的黑土地上，你的信心就会哗哗哗哗的长，那个种子长得老好了啊！别把你的信心弄到撒哈拉沙漠上，那是你自己选择的啊！寸草不生，连个导致你信心一直连芽都不发，谁的罪是你的罪啊？你自己这选择的。神给每个人不偏待人的，都有一个芥菜种，你种哪是你的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的种子从撒哈拉沙漠迁移到东北黑土地上。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要开始迁移我们的信心了，我们要种在沃土之上。哈利路亚啊，这很简单的，你愿意迁移就迁移，没那么复杂。赞美主。所以效法耶稣，耶稣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你都应该想半天，主为什么这样做？重新把四福音书读一遍，啊，今天我讲这两节课以后，我相信有的家人他就会开始重读四福音，用我告诉你的诀窍来读，就是统治的心态，用这个眼光来读，你会有一个极大的亮光，你就明白耶稣为啥这样做，他到底用心良苦在哪里，他到底要为啥这样做事，这样说话，啊，你就会摸到其中的关键，那读圣经就有意思了。哈利路亚。好，所以十六节到了晚上，你看终于这一白天过去了，这白天够精彩了，这讲完道还又医治赶鬼的，很累了，到了晚上了，终于到了晚上，结果到晚上又变成医治布道会了，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许多到底多少了，那估计也得成千上万，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这绝对是医治布道会，因为我们医治布道会也是用一句话在讲台上对着大家祷告，奉耶稣的名斥责死亡的灵离开，恐惧的灵离开，奉耶稣的名啊，斥责疼痛离开，就这样的一祷告病人就好了。主也是这样，哪有功夫你几万个人给你一个一个按手祷告，我已经讲一天到了，我没有这个体力，太累了，而且我也不需要，所以权柄金口预言奉耶稣的名疾病得到医治了，鬼离开，那么那些鬼就要离开。所以耶稣他用统治的心态，所以他的信心很大啊，他是整本圣经中唯一一个开创用一句话赶鬼的先河，而且一句话把所有的鬼都赶走的，谁开创了这个先河？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医治布道会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是有经可考的啊，我们不是瞎，哎，有的人说你都没有给我按手祷告，不用啊，耶稣用一句话医治了所有的病人，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用一句话把所有的鬼赶走，把所有的病医治了。哈利路亚。这是不是皇帝？这是不是君王？这是不是有君尊的祭司？ 所以主耶稣他用他的实际行动教导你如何做有君君 的祭司啊，不是你有很多人只会纸上谈兵，不行，纸上谈兵的人一辈子都是赵括啊，真正关键时刻来了你就掉链子，魔鬼也不服你，魔鬼也轻视你啊，一定要真刀真枪的干。所以我鼓励家人们一直说了，手腕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开始操练，别光听得好，操练才是最好啊！为你家人祷告，为你家里的病人祷告，为你自己祷告，祷告成熟了，我跑医院里去祷告，大街小巷祷告，逮着病人都给他按，只要他允许你，他允许你就有权柄了，知道人是有自由选择。他说你给我祷告，几乎你就能祷告成功，成功已经达到了50%了，因为他把权柄给你了，他说你给我祷告，你就得到权柄，哈利路亚，啊，只要他不反对，你也有权柄啊。他反对你就别理他啊，反对了无效，因为反对神天使都不会剥夺人的自由选择，反对说明他选择我不接受，那你就不要强迫嘛，强迫就不对了，强迫就是巫术了，所以只要他接受，那就可以，尽管按手祷告，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越操练，权柄越大。啊，不用羡慕那些属灵的伟人，自己也可以成为，只要你愿意操练，哈利路亚，不需要非得哪个牧师给你祷告，你自己都可以按手祷告，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信的人就有这神迹随着他，啊，圣经没有说是哪个仆人有这个神迹，不，只要你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所以你看耶稣用一句话赶出所有的鬼，医治所有的病，这画面感没事想想，你要能把这个画面感打在你的脑海里，那你信心就成功了，能升好大一级，哈利路亚，没事的想想这个画面感啊，画面感很重要，画面感帮助你塑造你的信心啊，你因为它是灵眼的打开，就是画面感使你属灵的眼睛能看到，那么你就能得着啊，所以神让亚伯拉罕出去没事看星空，因为神给他应许你的孩子像星空那么多，所以这也是个画面感，所以你要看到耶稣怎么用一句话赶走所有的鬼，怎么用一句话医治所有的病人，其实也就像开医治布道会就那样啊啊，所以这就是掌权，这就是掌权，凡是统治，凡是掌权，哈利路亚。然后十七节给了我们一个真理，这是我们医病的一个真理，就是这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谁？耶稣担当我们的疾病啊，所以意思是医治属于你，耶稣已经为你的健康买了单，他已经代替了你的软弱，什么时候？2000年前，他已经担当你的疾病，什么时候？2000年前啊，所以你不需要再病下去了，如果你真认识真理了，主耶稣的救恩包括了医治，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救恩付了全款，这全款包括了医治、喜乐、平安、兴盛、复活、身体得赎、被提、健康，各方面所有的祝福都在耶稣的救恩里面。你为啥不要呢？你光要一个，哎呀，我信了耶稣就行了，地上要饭一辈子，只要将来上天堂扫个厕所就行了，哪来的小民思想？虽然你想这么干，但耶稣不愿意，因为他是君王，他不愿意用你的思想去做事情，你不能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啊！神可不是这样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哈利路亚，他愿意耶稣，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让你得生命，还得得的更丰盛，你在地上就能够得出一个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一直度到永恒里去，哈利路亚，并不是到永恒里你才开始享受丰盛的人生，不是的，主要让你在地上就开始进入丰盛的人生，得胜的人生，一直过到永恒里去，来续写你的传奇，哈利路亚，赞美主，要认出这一点啊，要懂得耶稣的意思。 所以耶稣已经为你的健康买单了，你不需要再病下去。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写得很清楚，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这个真理。所以耶稣才用一句话来医治所有的疾病，因为他已经医治了你。你要天天宣告真理啊，所以你有权利斥责疾病，你是合法的，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的健康买了单，所以你有权斥责疾病，它是非法的停留。你有权斥责压制你身体的邪灵，它是非法停留，它是非法入侵者，所以你奉耶稣的名，魔鬼滚开，离开我的身体，这是圣灵的殿，耶稣已经为我的身体买了单，健康属于我，疾病不属于我，你是非法停留的，我命令你离开，他就必须离开啊！斥责他，释出你的权柄，统治的心态。耶稣已经医治了我的疾病，两千年前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健康属于我，奉耶稣名天天宣告，领受你的医治。宣告多了，你的信心就有了啊！你就突然就开窍了。开窍的意思就是从心里真正的接受，而不是只是脑袋里。哎呀，脑袋里的信心不够啊，还达不到那个让神迹发生的级别，需要从脑袋里过渡到心灵里面啊，那样的信心就很强大，足够的强大，哈利路亚，能够使神迹发生。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默想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好，我们继续讲耶稣的一天啊，就耶稣白天讲了一天道，晚上又开了个医治布道会，然后开完以后，耶稣又见许多人又围着他，啊，这人群又越聚越多了，人群不散的，啊，主就说那就吩咐渡到那边去。耶稣说那我们不能老在这停留吗？我们就再换下一个地方开会。所以你看，耶稣这一晚上估计得开两个布道会。就渡到河那边，我让你们这回过不来了吧？我现在要去到河那边去，去那边开，啊，天国福音医治布道大会，哈利路亚。十九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不代表说耶稣贫穷啊，有的家人就用这句话说：“啊，你看耶稣多穷，所以我也穷。”错。纵然说耶稣在地上因为宣教的缘故确实忍受了一些风餐露宿的劳苦啊，但你不能说耶稣是贫穷。纵然说耶稣是贫穷的，但是因圣经说因他受的贫穷使你得富足啊，但耶稣在地上并没有缺乏，有很多的姐妹供应他，而且他自己会行神迹，哈利路亚，所以他并不缺乏。所以不要把耶稣想成是丐帮的，耶稣降生在马槽里是为了谦卑，为了以谦卑的王来到地上，因为他的品格本是如此。但你不能说耶稣是贫穷的。当然圣经说因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那就是他的三十年的牧匠生活说的是那个事儿。耶稣的三十年牧匠生活确实贫穷的，因为牧匠是底层劳动人民，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薪水，这就是牧匠。但是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并不是贫穷的，因为到处都有人接待他，然后还有一群妇女供应他，哈利路亚啊！但是这个经文呢是说耶稣风餐露宿，因为他要讲道的地方太多了啊，就像我们周游四方讲道，我很理解这句话啊，天天就大部分时间会在车上度过，高铁上度过，飞机上度过啊，酒店里度过。所以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不要误解啊！耶稣并不是说他贫穷，而是说他要有很多的地方要奔跑。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啥意思呢？就是神给你的呼召，你必须得付出代价。首先是家庭的代价。所以我虽然结婚以后，但是我仍然跑了十二年。周游各地啊，开复兴会，我在家的时间一年大概有三个月时间在家，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外面，我一个人啊，有的时候带一个同工弟兄啊，所以我妻子孩子是在家里的啊，那个时候还没孩子，妻子是在家里一个人的啊，所以婚姻不能成为你的累赘，所以你必须付出代价，家人不能成为你的累赘， 所以耶稣的意思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不要因为家事拦阻了你侍奉我啊。所以这是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你需要付出代价啊，家庭需要付出代价。但这并不，但是一定要堵好这个破口啊，在一起的时候要善待你的家人啊，没有问题，魔鬼就没有办法钻空子，本身就不咋地，在家里啊，在一起了还不好好善待自己的配偶，魔鬼能不钻空子吗？所以说婚姻还是需要维护的，但是神在说的意思是，你也需要找到平衡点，付出代价是你要付的，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要把神家的事放为首位。哈利路亚。所以要把平衡点把握好，把平衡点把握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权益，所以我在家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做饭啊，都是我自己做饭啊，我自己炒菜，我妻子只要我在家她都不会做，都是我做，因为经常出去，回来也应该尽你自己的义务啊，不能说哎就应该人家做，凭啥，是不是？所以放下自己的权益啊，凡事都应该学习彼此顺服啊，在爱里面才有权柄，不是你吩咐这个吩咐那个，你都没有爱，人家凭啥听你的，对不对？爱才带来权柄。所以耶稣这个话很多人不理解，为啥他回去埋葬的父亲也不错呀，为啥耶稣这样说呢？其实主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要埋葬你的父亲，主的意思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所以主的意思是让你看到神国的福音能够使死人复活，听到神儿子声音的就活了，这个更重要，拯救人的灵魂更重要，而拯救人的灵魂的重任需要你付出家庭的代价啊，不能因为家事亲人拦阻了你跟随我的脚步啊。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付出牺牲，这是必然的啊，这是必然的，所以你需要付出这个代价来。哈利路亚。主耶稣这句话其实是在讲代价，你要听懂啊。好，继续下一句，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因为他讲道讲了一天，早晨讲了八福，中午又医治了好多病人，晚上又开了个医治布道会，半夜还得加班赶点的去另一个地方开布道会，所以在这个途上他要睡觉了，累了，因为毕竟是个人子，是个肉体，就像我们经常也是讲完道又赶下一个场，那路上就得睡觉，要不然的话到时候瞌睡，这个很正常，所以我很理解耶稣他睡着了，因为很累啊，让你开一天布道会又医治那么多病人，你也累，早晨还讲一上午道，所以耶稣这一天是很累的啊，所以这么大的风浪他都睡着了，说明确实累啊。结果门徒起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所以我跟你说，这些门徒，你们老师累一天了，你都不能为老师分点忧吗？而且主都教导你咋做了，你是行使你的权柄啊，斥责呀。结果他们不行，他们叫醒耶稣，让耶稣来做。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啥胆怯？我早都就训练过你们了，手把手教几遍了，到现在还不行。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又开始训练他们一遍，让他们看看。结果这门徒还稀奇，我不知道他稀奇啥，他们都见多少次，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都跟从他了，好像他们始终不能跟耶稣在同一个频率上。其实你看四福音说很搞笑的，你看门徒的表现特搞笑，天天都像那个萌宠宝贝一样，一个一个睁着萌萌的眼睛，老师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看得懂的，天天特萌宠啊，还稀奇，你说你又不是第一次见了，稀奇个啥？你要是说从来没跟随过耶稣的人，他稀奇，但你三年跟耶稣在一起，你稀奇啥？耶稣天天不是这样的吗？所以你看，这是耶稣的一天啊，从早到晚，半夜三更了，还得斥责风和海啊，精彩啊！然后28节。终于耶稣渡到了那边去啊，这个估计是加利利湖，挺远的，挺长的，加利湖就是啊也需要几个小时啊， 来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那里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啊，这是不是一般的鬼啊，从坟住坟墓里，那是属于属于高层次的鬼了，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看看，哪个声音？把那个门关上。谁在放歌？好的，门关上。你看耶稣这是从早忙到晚的，半夜三更渡完船，刚下了船还没喘口气，又来俩恶鬼啊！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们有什么，我们与你有啥相干。所以这个鬼附到一定级别的时候，这个鬼都能说话，用人言说话，用人的嘴说话，说明这个人是他不是一般的这个被鬼附，他是完全被鬼附，而且附他的不是一个鬼，后来我们也知道是一个军营，得一个军团的得六千多个鬼住在一个人的身体。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说明他们有很多人，很多鬼啊。你看，刚忙了一天一夜，还没喘口气，又来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所以耶稣是一个问题解决者，要是你，你肯定就冒，哎呀，让我歇口气吧，我讲一天到了，爱找谁找谁去。你就不会给他祷告了。但你发现耶稣他是个问题解决者，他发现问题他必须解决问题。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我们被赶走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们。这个鬼还没开战呢，已经投降了。所以若把我们赶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停留了，耶稣已经来了，他必须离开。所以当你使用耶稣的名的时候，你应该有这个心态，别看鬼在那叫嚣，他知道他今天必须离开。当神的仆人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的时候，他知道时候到了，必须要走。啊，他已经知道他的结局，所以这个鬼也知道，如果今天把我们赶走，好吧，就把我们打发到猪群里吧，赖好我们进到猪群里也比没地方跑强。宁可住到猪群里，赖好也是个房子，虽然这个房子比不上人的这个房子好，这个猪的房子。我在说猪的身体啊，因为魔鬼他是没有身体，他需要找一个身体住在里面，哪怕是个猪他也要住在那个身体里啊，因为他急于表达自己，他需要通过一个肉体来表达自己，人是最能表达的最美好的肉体，所以他所有的鬼都想住到人的身体里，因为他可以通过人来表达自己。所以有的人你看他啊，就像魔鬼一样，因为他可以透过人来表达自己，他确实里面有一个鬼，所以他的品格突然变了，因为那个鬼进入他里面，要同性恋的鬼进去就变成了男人，变成了女人，就开始娘娘腔了，开始打扮自己，开始喜欢同性，因为这个鬼就是这个性格，所以他要透过这个人体开始表达自己，所以他最喜欢就是人这个房屋，他把人当作屋子，但是因为那会儿没人，所以他就说啊，让我们进猪里面也行，啊，所以一些流浪狗，一些流浪的猫，你不要收留到家里，因为也许它里面有邪灵，你不知道，这是灵界的奥秘，啊，它就会影响，它就会给你家里带来负面影响，啊，你怎么知道它里面没有呢？为什么那些猫喜欢在坟墓里？因为它里面有鬼，鬼让它到那里，啊，所以说，你又看不到。但是事实如此，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圣经记载了，猪里面都有鬼。所以说，当然我们不用惧怕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圣洁的族类，应该远离污秽的事。发现了，把它赶走就好了。但也不要自己非要跳到粪坑里，那是你的错。虽然我们不怕，但不代表说我们可以选择没事往粪坑里跳。没那个必要，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鬼就说，那让我们去猪群吧，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停留不了了。 所以 你为人赶鬼的时候也要有信心，统治的信心，你知道这鬼必须离开。耶稣的名，我使用的是耶稣的名，我行使的是主赐给我的权柄，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能赶鬼。这是权柄，所以鬼必须得服从这个权柄。这就是凡是统治，这是统治的心态。可以养自己买的宠物狗吗？可以，最好是小的啊，从小养的，鬼来不及进入它里面。鬼进入动物也是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流浪狗去了很多不该去的地方，有些地方是拜偶像死人的地方，鬼就可以进去，因为它可算赖好是个身体啊，人体我没进去，我进到这个身体，完了再透过它再跳到人体，因为这个狗万一被谁收了，我就有机会了，是不是？所以说要谨慎，灵界的事情不要动妇人之仁。你就算救了很多流浪狗又咋地，你不如救一个灵魂，救一个人，因为所有的畜生动物都没有灵魂，一个灵魂就能够抵得上全球所有的，无论是狗还是猫，所有的动物都抵不上一个灵魂，所以灵魂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天天都动妇人之仁，没用，你做的都是无用功。你有那个钱财，为什么不救一个灵魂呢？为什么不支持宣教施工？你说你不会传福音，你可以支持宣教施工啊，神也会算你救了灵魂啊。很多人的理念都是完全世俗化的理念，这个世界告诉你的善和爱在神眼里一文不值，因为连灵魂都不懂。所有的动物无论它怎样，它就是，其实这些动物就是给人捉拿宰杀吃的啊，让人类管理的，他们没有灵魂啊，他们死了就没了，化成土了。可是就算是个要饭的，他死了，他的灵魂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就算是一个要饭的，他的一个灵魂就可以抵得上全球所有的动物的灵，所有动物的，因为他没有灵魂。所以我看过一个电影，我觉得很可悲啊。这还是一个美国基督徒一对儿，发台风的时候，因为美国好有龙卷风嘛，他妻子跑出来了，他丈夫很爱他妻子，让他妻子先跑出来。后来他丈夫也跑出来了，结果他妻子说：“我们家狗还没出来呢，你去把那个狗救回来。”那狗在龙卷风已经快被吹走了，他丈夫竟然真的去把这个狗救出来了，结果自己被龙卷风刮走了，死了。我说你的命连个狗都不如吗？你这个信耶稣的妻子是干啥的？你这算谋杀吧？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能上天堂。一条狗的命比你丈夫还重要呢。外国人喜欢渲染，哎，我们爱护，你看我们都有爱心。全世界的狗杀光了也抵不上你丈夫的一个灵魂的，怎么那么愚蠢？这是瞎眼的灵。所以魔鬼用这个世界的文化把人的眼搞瞎了，使人活得像畜生，使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高贵，多么可悲。所以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吃狗肉，他们认为啊，这太可怕了。也没啥可怕的啊，没食物吃了，这些都可以吃掉，没事，没有罪，祷告了就可以吃了。但是当然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嫌它不干净。我宁可，当然我们还是吃这个自己家养的这些好一点。那个我是说那个牛羊肉最好，狗这些东西不洁净，圣经也写了它们不洁净啊，里面不仅肉体不洁净，属灵上也不洁净。但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一定要有圣经的价值观，不要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取代圣经的价值观，否则你会活得很世俗，你自己还以为自己很有爱心，在神看不是的，在神看不是的，拯救灵魂，这才是神所关注的啊！有那个时间，有那个钱，拯救一个灵魂就够了，就够了。哈利路亚。兽的魂啊， 不管它怎么翻译，反正原文它就是魂，动物没有灵，这一点是真理。无论谁说，圣经是这样写的，所以动物没有灵，他们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可留恋啊。但人，再可怜的人，再卑贱的人，他都有一个灵魂，是那么的宝贵。那一个灵魂，所以圣经说一个灵魂得救，天使天君都开始在天上开 party 啊，高声呼喊，高声赞美啊，开很大的 party 庆祝一个灵魂，整个天堂只要有一个灵魂得救。所以说你在，所以我一直说传道人最大的使命还是要传福音，拯救一个灵魂，天堂就开 party 了。你这辈子讲道也没讲出个像样的一篇道，但拯救一个灵，我拯救了一个灵魂，哎，一下秒杀好多传道人，你的功劳就大了。天堂既然为你开 party 了，证明你这个功劳谁都夺不走。哈利路亚！所以传福音是很宝贵的，我一直很重视传福音。传道人不是说只会在讲两句话，来，不，我们要利用好机会传福音，赞美主。你看不到灵魂的宝贵吗？圣经写的很清楚，一个灵魂得救，在天堂，那很多的使者、天使、天君，那开 party 得开多久，咱都不知道，圣经没写，但一定会开 party。还有特别的礼炮，特别的号角，啊，特别的音乐，为这个灵魂得救，为这一个灵魂得救。然后你想，神会不会在你的纪念册上写上重重的一笔？某某某哪一天救了谁，天堂为此开了个 party。你这辈子讲到没见数，但救了一个灵魂，仍然是个成功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说的是真理啊，你要思想。所以一定要圣经的价值观，我说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当你读懂神的话语，你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你会重主所重，轻主所轻，孰重孰轻，你就会能分辨了。哈利路亚。好，继续。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头在海里淹死了，说明自杀的鬼啊，鬼是让人自杀的，鬼在人里面待久了就会让这个人自杀，因为他要寻找下一个宿主，下一个宿主再给他搞自杀。这个猪也是这样，他把猪还没咋地了，这个猪就已经受不了，就已经自杀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成的人都出来见耶稣，结果他们见了是干啥的？所以你知道这些平民百姓有一个小民思想，很可怕。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小民思想，小民思想是抵挡神的，本质上小民思想还是抵挡神的，因为神的国太大，耶稣所行的事太大，对于他们小民思想不能接受。哎呀，我有口饭吃就行了，这猪杀了卖个钱就行了。其实耶稣来是要拯救他们的呀，使他们能够过上好日子的呀。但他们想的就是我杀个猪卖个钱，我管你天国福音不天国福音，管你医病不医病，管你这个活着有盼望天堂永生，我下一顿有没有猪肉吃，这是我想我操的心。小民思想看不到远处，小民思想很可怕。所以与小民思想相反的就是统治思想，所以你要选择统治思想还是要选择小民思想？选择统治思想的会成为神伟大的仆人使女，为天国开疆扩土；选择小民思想的，你就会成为天国的绊脚石。别看你说你是服侍神的，早晚你是逼迫基督的，逼迫神的仆人的，逼迫属灵的啊！因为小民思想，所以那些天天何塞纳何塞纳围着耶稣高举耶稣的，发现最后钉十字架的就是他们，天天他们就开始说钉死他，钉死他，谁说的？同样这一群小民思想的人，小民思想。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奉耶稣名，我们悔改。主啊，我们以前有什么小民思想，我们愿意悔改。奉耶稣名，我们弃绝小民思想，在这个时刻，主啊，我弃绝小民思想。主啊，把我的小民思想拿走。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不仅要高举敬拜何塞纳， 我也要成为约翰是站在十字架底下的人，不是同时说钉死他的人。主啊，宁死不屈，我绝对不这样说。奉耶稣的名，主啊，拿去我的小民思想，给我凡是统治的思想，统治的思想如同耶稣的思想。所以圣经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奉耶稣的名，主啊，让我以基督的心为心。阿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心就是思想，心就是思想啊，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思想为思想。所以基督的思想就是凡是培养统治的思想，凡是培养统治掌权的心态，这也是我们讲的主题啊。结果这些小民思想的人居然把救世主赶走了，就因为他们少了几头猪，让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你讲啥不重要，我们现在没猪了啊，我们吃不到肉了，你赶紧走，我们肉体满足不了了，你爱去哪去哪，反正我们不要你。所以小民思想，小民思想啊，是你需要防备的。你需要经常祷告，主啊，奉耶稣的名，我弃绝小民思想。特别是你享受安逸，岁月静好，时间久了，你就想这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弃绝他，小民思想，这是错的，为啥你还能在错误上过得这么心安理得呢？因为小民思想，你已经中了小民思想的毒，奉耶稣名弃绝他，每天宣告，主啊，给我统治的思想，我现在不要小民思想，阿们，每天宣告，不然你都跟不上趟了啊。你就会掉队了，特别是末世了，现在主的大军要前进啊，小民思想的人会被淘汰，你就跟不上大部队，所以一定要谨慎，弃绝小民思想。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往下读。耶稣终于到了另一个地方，这还是那天啊，这应该是第二天了吧，我觉得夜已经过了，这是第二天，所以耶稣的一天是那么的漫长啊，太忙碌了，那马不停蹄啊，侍奉主真不是你想那么容易。到了加百农啊，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啊，所以那天晚上是周五，所以他搞了一天，周六安息日嘛。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看这句话说到点子上，耶稣说话像有权柄，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是干啥？叽里呱啦纸上谈兵的，天天道理讲的团团转，跟改革宗一样，那学富五车，你跟他讲道理，他给你讲一五天五夜，咱说不过他，不是说不过他，懒得跟他说啊，没意思。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到底你行了多少神迹啊，医治了多少病人，赶了多少鬼啊。没有闭上嘴说再多，纸上谈兵，你就是误国误民的赵括，羞耻，哪有脸天天来唧唧歪歪的，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所以需要悔改，先去医病，先去救病人，先去赶鬼，先去把人的灵魂救到天堂再说。什么时候神的仆人只沦为了在讲台上的花架子，中看不中用，纸上谈兵的，那不是神的仆人，需要悔改啊。所以耶稣不像文士，今天教会多少都是文士，大部分都是，有几个有权柄的人，那才是神的仆人，所以灵界就认出他们。所以我们平台一定要训练大家都要成为有权柄的人，从今天开始你要培养凡事统治的心态。哈利路亚。不要做文士，不要羡慕做文士，没有用，灵界不会承认你的。羡慕做耶稣那样的人，哈利路亚，成为凡事统治的人，赞美主。所以权柄，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全能就是权柄，耶稣的权柄已经委任给你了，所以到哪里我们都要行使耶稣的权柄，赞美主。 我到哪里都是一个统治的心态啊，到哪里我不会觉得这是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不，等我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宣告奉耶稣的名，这就是神赐给我的疆界，我现在就要得地为业啊，哈利路亚。其实挺有意思的，有我去过好几个地方，往往是我去那个地方的第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那地的一个黑暗魔君统治那地的，在我晚上的时候他就会来，有好几次这个经历。以前我在去一些地方讲道也是第一个晚上他会来啊，来找我，就是想要跟我灵界上大战一场，不想让我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不找别的仆人呢？为什么我一去他就要来呢？因为他知道我是有权柄的人，灵界他认出权柄，所以他会撒旦会派他在那个地方的区域的一个魔君啊，来挑战你，因为他知道我是天国的大使啊，所以我来不是只是讲一个道，而是要震动这个地方。所以有好几次这个经历，我去过好几个地方，有一些的都是半睡半醒之间，他不像是睡着了。给大家讲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到现在都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像是异梦也不是梦，好像你睡着也没睡着，就恍惚之间我就看见有一个那个地方叫我去哪个地方，那个我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是正阳那边有一个叫他以前是个驿馆，那个是个一个地方。第一天晚上有一个，我知道他是个魔君，在灵我半睡半醒之间有一个，他像一个人形的一个邪灵，但是他的脸很丑，他的脸像是一个长着角的，像是一个刀科斧科的一个脸，是很分明的一个兽像的脸，但你也可以看出五官，但他的四肢是健全的，是人的，非常强壮，一看就是很孔武有力的。他半夜来了，然后我和他就好像就是下到一个竞技场里面，然后就开始打仗，他就是肉搏摔跤啊，啥事不干，没啥话，就是见面就打。我就知道这是这个地的魔君，又来找事儿，所以我就跟他记得大战了好几个回合。后来他走了，哎，我就醒了。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经历，就去到一个地方，到非洲也是，第一夜到乌干达，又是一个这地的魔君又来搅扰，又给他大战了几个回合，啊，我习惯了，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是权柄是真实，灵界特别真实，魔鬼能认出你的权柄。所以他就会派出相应的魔君去恐吓你搅扰你，但是没事，每一次都是得胜的，哈利路亚。因为认识权柄我们就能行出权柄，所以我有这些经历啊。这不是说你只是祷告或者是讲道，灵界很真实的，灵界是很真实的，所以你需要去震动灵界的话，你就需要拥有权柄，认识权柄。嗯啊，有的家人也有这个经历啊，但是你这还没打呢嘛，你这个是不行，得训练你的权柄，必须你的灵人是强大的，你就会跟他征战，把他打跑，把他，我印象中是把他打败的啊，因为那是一个竞技场。没有任何人帮你的，就一对一的肉搏，哈利路亚，灵界很真实的。但是我们认识权柄，我们有耶稣的名，所以他一定失败的，哈利路亚，你不能惧怕。所以天国是勇士啊，勇士。一般这个高级邪灵他会有人形出现啊，高级邪灵是人形的，但他的脸会很丑。比较低级的他还没有人形，那是兽形。怎么打你的灵？其实我们里面是有灵的，你的灵强盛你就自然就会打，又不是你打，在灵里面，因为我认识我的权柄，在这个灵他是懂真理的，他会用耶稣的名，当然也会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就肉搏了嘛，就跟那个真实的打啊，摔跤嘛， 把他击败，真实的他，呵呵，真实的他，确实的，真实的啊，哈利路亚。但是这个不重要，他其实是神提醒我啊，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征战，灵界已经征战了，所以要警醒，多祷告啊，传讲我让你传讲的啊，总之它是灵界的事情。但是这个不重要，我重要的意思是你要懂得属灵的事物啊，就是真理啊，真理我告诉你了，要培养凡事统治的心态。你看，有很多家人也有这边经历啊，感谢主。是的，这种经历我也有很多，但是你们那个应该遇到的级别不高。他撒旦会根据你的级别来派相应的魔君啊，你是百夫长的级别就派百夫长的魔君，你是千夫长的级别就会派千夫长的级别，你是万夫长的级别就会派万夫长的魔君啊，所以这个灵界很真实。好，言归正传啊，就所以耶稣是有权柄的人，这一点是关键，所以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成为统治的人，成为通达权柄的人，凡事我们都要行使在权柄里，操练权柄啊。很多家人这一块确实遇到事儿，遇到打击了，天天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哭二闹的，就不长进啊，这个不好，魔鬼就喜欢你，因为他觉得你老可爱了，好欺负。你若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实行你的权柄，魔鬼会退避三舍，看见你他就惧怕，他会远离你。哈利路亚。管他啥级别，你关键知道自己的级别才是重要。你自己级别不高，魔鬼怎么也不会派多大的魔鬼来找你啊，没必要，撒旦又不是傻瓜。所以你需要认识自己在灵界的属灵身量，这一点是关键。好，继续往下读。我现在给大家的经文是另一个经文啊，这是在讲等一下啊，我在讲耶稣赶鬼的一个经文啊，这是马可福音1章21节，因为我们讲到赶鬼，我们就多说一个，这是马可福音1章21节到马可福音1章25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看这个人又是被很多鬼附，鬼附能说出人言来，说明这个人被鬼附的级别是很高的。一般我们遇见的赶鬼的还没有，很少有这种就是这么说话的，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说明这是又是一个军团啊！你来灭我们吗？这个鬼用这个人的话来说，用这个人的嘴说，说明这个鬼在他里面已经完全统治了他，所以他已经不再活得像个人了，所以他活得像个鬼，所以他说话都是鬼话。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因为主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跟鬼对话，因为中国有句话叫鬼话连篇嘛，你不能相信鬼说的话，鬼话连篇，如果你从鬼那里寻找启示的话，他能跟你说一晚上，哪句话是真的呢？所以不要上当，耶稣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来，你都没资格跟我说话，给我说啥了，快出来。所以你看耶稣他就跟鬼不对话，所以我们不要没事找鬼对话，这个我觉得不太合圣经，圣经上没有记载耶稣跟鬼对话，除了有一次是那个附着在那个人身上的鬼很多，主才问了一下你的名字，他说我叫群，其实原文说你有多少数目，并不是说你叫啥，说你们有多少，后来他说我们是一个军团，有一个军团就是6000人，6000个鬼，这是希伯来原文，汉语翻译成你是谁，不是的，耶稣问你们有多少，耶稣问了数目，至于耶稣为什么 问了这句话，这个数目，这是个奥秘，可能这是个军团级别的，所以主知道，主需要知道他赶出多少鬼，所以就问了这一句。但被现在很多人教导成啊，我们就问这个鬼，奉耶稣的名，你得给我对话，这个就不太，就过分了啊。这个主，我们发现后来耶稣遇见的情况都是说不要吭声，离开啊。我们应该学习这个更好，这个更合圣经，所以要谨慎啊，不要跟鬼对话，因为鬼话连篇。所以中国人是有智慧的，这个发明的成语也是对的，鬼话连篇。你跟他对话，他哪句话是对的呢？哪句话是真实的呢？对 TB 约瑟啊，他这块就比较有争议啊，所以说这块比较有争议，但我不去论断他是对还是错。但是我们说耶稣是怎么做的啊 ？TB 约瑟啊也只是神的仆人，但耶稣才是权威。但耶稣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来。举好了，五鬼将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儿？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五鬼。你看，原来赶鬼是需要权柄，他用权柄吩咐五鬼，连五鬼也听从了他。连五鬼也听从了他，他用权柄，所以我们要用权柄来吩咐五鬼，用权柄。也是透过权柄，所以你要使你的，所以我们要培养凡事掌权的信心和心态，那么的信心成长，权柄也就成长。权柄和信心也是不能分彼此的，它需要所以你的信心需要成长，权柄也加增。所以耶稣用权柄来吩咐这个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好，这是耶稣的两次的赶鬼啊，一次就把那个军团的鬼赶走了，然后又在会堂里赶鬼，你发现他都是用权柄来赶鬼。然后我们再看，回到马太福音啊，这还是耶稣的一天，耶稣赶完鬼以后，天应该是，这都是第二天了。第二天亮了，然后马太福音九章了，刚才是八章，九章。第二天，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啊，又开始，所以这个传道人不容易啊，来回就得跑。耶稣又当时没有飞机嘛，只能坐个船。又坐个船，又不知道行了多久，反正也很累的，坐船那一晃一晃比坐飞机还难受。啊，坐飞机还舒服点。坐个船的家人你应该懂啊，坐船那种那一个摇晃劲儿，风餐露宿啊。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这个故事我们在别的福音书能看得更具体啊。这个用褥子抬摊子这个事很神奇的，他们是从房顶上挖个洞，把这个摊子用褥子四个人给它坠下来，所以耶稣看见他们很有信心，这个叫信心，这个叫信心啊！所以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有的人说你怎么能把别人家那个接待家庭的房子那个挖个洞呢？因为人太多了，他们实在没办法，大家也都不让路。但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只是说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在意，为了属灵的事物，神是可以给你开绿灯的。你有多饥渴，你有多追求，这才是关键。就比如说这个雅各的故事，雅各虽然狡诈诡诈，用诡计夺了长子的名分，但神并没有怪他，因为他是为了属灵的事物啊。神恨的是怒其不争，对于属灵的事物，神恨的是怒其不争。以扫本来是长子的名分是给他的，结果这个家伙居然为了一口红豆汤竟然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导致神震怒。神说以扫是我恨的，这家伙太不争气了，就知道吃饱不饿，小民思想，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雅各虽然诡诈 但是瑕疵不掩大德，起码他诡诈是用在属灵的事物上，他想追求更多的属灵祝福，没有关系，虽然手段不太好，但是动机是好的。神说雅各我就爱，我以后就祝福他，雅各生出十二个支派，雅各他就喜欢追求属灵的事物，这一点就足以掩盖所有的过错。以扫这个家伙不争气，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弃绝，就因为他在属灵事物上不争气啊，所以神怒其不争。所以你一定要体会我们神的心情啊。很多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恨啥，神爱啥。神说了，雅各我恨，以扫我爱，自己看。神是爱憎分明的，你不要认为啊，神就是爱，他不会恨人，会。你只要是以扫这种人，神就恨你。神说我恨以扫，我爱雅各。神是爱憎分明的神，你不要不懂圣经啊。有的人他根本不认识神，哎，神就是爱，神是嫉恶如仇的。你要是敢犯罪不悔改，神就会灭了你，这是绝对的。所以恩典福音是错误的，他们根本不认识神。哈利路亚。所以说一定要听懂。你看这些人虽然说按照人说，哎呀，你看你们这帮人太没爱心了，来聚个会吧，你把人家就聚会的地方把人家房子拆了，从天花板给我打个洞把人放下来，搞事儿的。但耶稣说搞得好，看看人家的信心。耶稣没有怪他们吧，圣经没写。耶稣说小子放心吧，意思是你虽然把房子拆了没事，有我给你撑腰，你做得好，因为你的动机纯正啊，你是为了追求属灵的事物，只要动机好，瑕疵不掩大德，所有的小节都没事。所以神也是大丈夫不拘小节的神啊，你要看清楚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啊。所以说小子放心吧，你听耶稣说这个话很有意思的，意思是放心吧，没事，你这个事儿做得好，纵然把房顶拆了，有我在，我给你当靠山，这个接待家庭不会罚你钱的，回头我让他们自己修修就行了。因为你是为了得医治，你这个信心很好啊，就这一条就行了，别的都不重要。所以我一直告诉你，圣经上的原则就是上好的福分就一件事，只要把一件事做好了，别的事别想别管，没事啊，把一件事做好就行了。所以只要那一件事就是属灵的事，你把属灵的事做好了就行，把属灵的追求做好了就行。你做一万件善事也没用，你做一万件好事都没用。神只说我就让你做一件事，属灵的事你做好就行，我不在乎你做的那一万件好事，没用啊，没有用。所以你一定要跟主有好的关系，你的心是否纯正，你追求的是什么，这一点会引领你做对事，做正确的事，你就会追求正确属灵的事啊，把属灵的事追求好。所以使徒行传对神的仆人有一个谏言，就是说神的仆人是应该以祈祷传道为念，把这两件事做好就行了。祈祷传道为念，祷告好，道讲好，祷告好，道讲好，啊，把这两点做好，放在你的心坎上，天天思想这个事，别没事了胡思八想的一大堆啊！我要做那个，我要做那个事工，哎，那个事工看不起来不错，我也要去做，啊，魔鬼可以让你做很多好事，最终让你没有精力去做那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件事。当你去做你没劲儿了，也没有资源了，因为你都浪耗费了，耗费在不该耗费的地方，虽然是好事，但不代表是正确的事。所以这是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你打完所有的仗，最关键的一个仗你没劲儿了，打不了了，你还是失败者。所以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谨慎，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人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时间。祷告传道作为神的仆人，这两点首当其冲的一定要做好，祷告传道一定要做好，传福音医治病人赶鬼一定要做好，别的事儿不重要啊，除非圣灵特别带领， 顺势而为就行了，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所以神兴起有执事，就是管理教会，他们有管理的恩赐，他们来分担你的负担，就像七个长老分担摩西的负担，你委派他们来做就行。就像我们虽然有打井施工，我委派祖牧师去做啊，我就监管，所以不耽我事儿的啊，不要认为是这个事情很大，但是没有耽误我多少时间啊，几乎我没有花时间在上面，我只监管一下，然后监管这个奉献能够用在刀刃上，监管这些我们去哪里打井，很简单的，一点也不耗费我的精力啊。我们有艾滋病施工，我也是委派李文斯敦牧师来帮着监管这些艾滋病家庭，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确实有艾滋病，是不是他生活上确实贫苦啊？我们供养每一个家庭，但是一定是供养到真实的，他要是假的不能给他，因为有的人会以此为借口找你要钱啊。所以这个事也不耽误我的事，也几乎不耗我的时间啊。我们也有灾区施工，但是我是让罗伯特牧师来监管啊，因为他本地人更容易监管，我呢也是睁眼闭眼确保这个钱用在刀刃上，跟他合作就好了，也不影响我的时间啊。我们还有街头传道人施工啊，也是委派让罗伯特牧师帮着召集人，召集来确保每一个确实他是街头传道人，没有滥竽充数的啊，而且他确实是街头传道人好些年了，我们就愿意帮助他等等。我要让跟你说又一大堆了。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但是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祷告传福音讲道上啊，我不会被这些事情搅扰我。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很简单的啊。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焦点的。一个人没有焦点的话，你一定会失败的。焦点，保罗说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神呼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天上来的意象啊，你有没有违背？所以我不能违背神呼召我做的事情，我的焦点始终是在神呼召我的事情上啊，别的事情只是辅助，但是它不能影响我分心，我仍然是持续的前进啊，别的事情它也会持续的前进，但它不影响我。所以一定要这个注意啊，焦点不要乱统治的思想。你看耶稣他没有乱焦点，他没有乱分寸，所以虽然他一天你看那么忙下来，可是你发现耶稣在地上这三年半的传道生活，只传了三年半，但是改变了整个世界。他是有焦点的，他的焦点就是传天国福音，讲道祷告，晚上祷告，晚上上山祷告，白天讲道赶鬼医病，每一天都这样，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行神迹医病赶鬼啊，是不是？耶稣每一天的生活，三年半这生活都这样过的，每一天都不例外。说明什么呢？耶稣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